啊，我们今天啊最主要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二十七章。那在谈到二十七章之前啊，我们先从这个二十六章三十四节来谈起啊，因为这个会记载到以扫四十岁娶妻，那么跟二十七章以及啊我们在这个二十八章的一节到九节啊，它首尾啊都是以这个娶妻啊作为一个段落的开头跟结束啊。那我们先看到的是这个以扫的娶妻，因为整个二十七章虽然记载着雅各啊他如何透过他母亲所偷听到的话，那遵从他母亲的声音去欺骗他的父亲以撒取得这个长子的福分啊，但是他整个这个大段落的一个重心内容是谈到祝福的这个问题啊，以这个为中心主旨。那我们啊现在啊就来看这个二十六章的三十四、三十五，这里描写到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啊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实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家啊心里愁烦。那他啊这里啊的这个心里愁烦，原文的意思是让以撒跟利百家他的灵啊他的内在常常的愁烦。那这个啊会牵扯到这个二十八章的一节啊到九节后面那边啊所说的，那么以扫他要娶第三妻啊有关。那我们看到这两节他在这边啊把它提出来，那么这一大段为什么啊要谈到娶妻的问题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二十四章啊，也就是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他特别吩咐他最忠心的这个老仆人啊，要为他的独生爱子以撒到这个他兄弟拿赫所居住的地方啊，为他儿子娶一名女子来。那在那边啊，在二十四章他有两次的强调啊，也就是在二十四章的三节跟三十七节，特别啊吩咐说不要为他的这个儿子以撒来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啊。那虽然这边写的是赫人啊，那我们知道按照这个创世纪第十章啊的第十五节啊，那边记载着这个迦南他生有十一个孩子，那这个赫啊就是迦南所生的儿子其中之一。那我们知道就这个挪亚他生了三个儿子，也就是闪、韩、雅弗，那么这个韩啊因着揭露他父亲挪亚喝醉酒赤身肉体的这件事情，以至于他在父亲的这个所祝的福当中啊，我们知道挪亚他只祝福这个闪跟雅弗，但是他对于韩的这个儿子迦南啊，他却是说啊说咒诅的话，说愿迦南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那么在第十章又特别记载迦南他生了十一个孩子，所以由迦南所出的这个主意，就创世纪的观点，他是一个受到他父亲挪亚所咒诅的族类。那我们知道创世纪它的一个主轴，它就是要来描写神所拣选的蒙受神所赐福的这个族类。 好，所以他在这边会谈到以扫娶赫人，也就是娶这个迦南啊，这个受咒族他所生的这个儿子赫所繁衍下来的女子为妻。那这边又特别的强调这两个女子，让以撒跟利百加的邻里仇还啊，所以在这边他就特别啊先提到。那我们去对照24章，就知道以扫他在娶妻这件事情上，他根本不能够去体会他的这个祖父亚伯拉罕为什么特别的要吩咐啊他的老仆人要为以撒啊千辛万苦的到这个哈兰，也就是到拿赫这个他兄弟家去娶利百加回来。啊，因为这个亚伯拉罕他是闪的族裔，闪是蒙受这个挪亚所祝福的。那这个迦南所生出来的这些族裔，他是受咒诅的。那蒙受这个祝福的族裔，他就不该跟蒙受咒诅的族裔来结亲啊，这样在这个。到底他所繁衍的后代是蒙受祝福或者咒诅，这样就混乱了。那么我们来看这个27章，一般把它作为这个六段的一个描述，他用一个戏剧的场景来谈到这六幕。那么在这六个场景当中，他每一次所出现的都是只有两个人。那我们知道以撒、利百加、以扫、雅各他们这一家总共有四个人，但是在27章他所描绘出来的这个所出现的场景每一幕所让我们看到的都是只有两个人。那他们这一家人没有一次的出现在这个场景里头顶多是父亲跟大儿子，或者说母亲跟小儿子，或者父亲跟小儿子或者这个小儿子跟他的母亲那我们就先来看这第一个场景，也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在这一段里头他先描写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他的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啊，以扫说我在这里。”那底下的内容，以撒是说他不晓得他哪一天死。那么他吩咐这个以扫要带着他的箭囊弓箭往田野去打猎，为他猎得这个猎物回来做成美味，来给这个以撒吃。那以撒吃了之后，他好为这个以扫来祝福。那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当中出现了好几个矛盾点。那圣经作者他不予评论，但是这一些矛盾点却可以让我们仔细的去看到它当中的一个矛盾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首先这里所谓的以撒的年老眼睛昏花，那有人是从这个雅各下埃及的这个年岁把他倒推回来。那一般大多数的解经家大概都是赞同说，如果以倒推计算回来的话，那以撒现在的年岁大概是137岁，那以撒一生他活了180岁。那这边所谓的这个出现的矛盾点在哪边呢？我们知道说就创世纪他在描写父亲对儿子的这个祝福的话，一定是召集他的儿子们，而且一定是公开的。那在这边我们看到以撒对以扫的对话是他们两个人是私底下的， 啊，以撒他不是在他两个儿子之前来啊说这个祝福的话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九章，也就是挪亚啊对他的后代，他对于这个闪或者对亚弗的这个祝福，或者对这个韩的小儿子迦南的这个咒诅啊，那第九章的这样的一个描写，让我们看到说啊，他是对他的这个众子来说话。那我们在这个参考创世纪啊四十九章，也就是雅各以后年老，他对他十二个儿子要说这个预言，也就是他十二个儿子以后所要经历的这些事情，那他也是针对十二个儿子公开来讲啊，甚至在创世纪的这个五十章，也就是约瑟他年老快死，他要交代遗命，他也是把以色列人召集来。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第一幕的场景所看到的一个矛盾点，就是以撒对他大儿子以扫他的一个偏爱，他啊要为他来祝福啊，但是他不是在他两个儿子在公开的场合底下。那第二个矛盾点，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以撒啊，他所顾虑到的，也就是他要吃这个以扫打猎回来所做成的美味。那这一个话，我们老早啊，在这个二十五章的这个二十八节啊，那边就有下注解了，也就是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好，这也是一个矛盾点，做父亲的因着他的这个口腹之欲，那么啊他就偏爱了以扫。那第三个矛盾点，我们也知道说，神曾经透过利百加的求问已经说过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有人就说，难道以撒他不晓得吗？如果以撒不晓得，那又有一个冲突点出现，也就是利百加没有告诉他。那如果利百加有告诉他呢？那么以撒他现在要为他的长子来祝福，那岂不是啊带出这个以撒他啊对于神的一个预先所说的这个应许话的一个啊不遵从吗？啊，这是第一个场景所带给我们啊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这些矛盾点。那么我们啊就来看这个第二个场景，也就是从啊六节到十七节这一个啊这一段的故事。那以撒对以扫的说话被这个利百加听见了。那么这个利百加啊，在二十五章也谈到说他疼爱雅各，所以在这里利百加就对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啊。”那底下这一些我们都很清楚，就省略。那么利百加他赶快的叫这个雅各要听他的话，也就是听他的声音，赶快到羊群里头去啊，拿取两只肥山羊羔来。那么利百加他要凭他的这个精巧的手艺，他要做出这个以撒他所喜欢吃的这个美味。然后他做好了之后啊，他就要把这些美味交给他的儿子啊，也就是雅各，抢先一步带去给这个以撒吃。但是雅各他在这边对他的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那么倘若他的父亲啊来摸他的话，那就会啊发现这个雅各他是欺哄他的父亲，那 以撒啊，他就会咒诅这个雅各，就得不到祝福。但是利百加他对雅各说：“我儿，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啊。”也就是说啊，要听这个利百加啊所说的这个声音啊，因为这个声音啊，它在二十七章里头啊，它啊出现了有六次之多啊，所以但是我们中文啊大多数都是把它啊翻作这个话。那么有利百加的这样的一个鼓动，所以雅各啊他本来所担忧的，那么啊他就啊暂时的撇弃了他原先所顾虑的，他就听从他母亲对他所说的话。那么十四节说啊，雅各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那么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啊又把家里所留存的，也就是大儿子以扫的衣服拿来给他的小儿子雅各穿上。那他啊又用巧计，他用这个山羊羔所做的这个皮包覆在雅各的这个手上，还有他的颈项，也就是衣服所遮盖不住的地方。那这样做的目的啊，是预防以撒如果啊他要触摸雅各的话，那因为以撒他的眼睛已经昏花啊，起不了视觉的作用，他只能够靠着这个触觉啊来评判说啊这个在他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啊。那这也造成啊利百加跟雅各他们啊能够用山羊羔的这个毛皮来啊做这个欺骗啊，这是这个第二段啊让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啊在这里头，那么我们也是啊看到了这个冲突点，也就是这个母亲啊她对于这个要去欺骗她的丈夫，那么他的这个儿子本来是有畏惧的，但是做母亲的啊，他在旁边的这个鼓动，那凭着他的这个巧计啊，还有他的手艺，那么以后啊，真的是让他达成了啊。那这一段啊，我们也可以啊，深深的去体会到说，以后啊，利百加跟雅各在这里能够同时的一个出现，那等到雅各他离家之后，这对母子就圣经的记载而言，他们再也没有相聚的这个时光啊。那我们啊继续啊来看这个第三段，那第三段啊同样也是出现这两个人。那么雅各啊他就照着他母亲所吩咐的，他把山羊羔所做的美味啊带到他父亲以撒的这个面前。那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啊，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那就以撒而言，他会感到非常的疑惑，因为他的长子到田野去打猎，那经过打猎再回来烹煮，时间上应该会花费很多啊。但是雅各他是在家里的羊群里头取的，那又有母亲的帮忙，那当然速度上是非常的快。那这个快也让这个以撒他啊出现了这个疑惑啊，所以他就问他的这个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那么雅各啊，他就回答说：“因为雅威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啊，那在这边他称雅威是他父亲的神啊，那这样的一个记载当然是有他的一个用意，他不是说雅威我们的神 那这也让我们知道说以后描写雅各他如何来承继这个以撒所赐给他的福，他成为神的选民那一个过程以后就会去交代。那这里他的这样的一个说辞好像亚威是他父亲的神，那跟雅各的一个关系还不是那么的密切。那这一句话也让我们有一个醒思，因为亚威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那到底这个机会是什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是冒充以扫的身份，那这句话的意思好像说神让我得到好机会，让我能够快速的猎取猎物回来做美味这是第一层的表面意。那如果第二层意呢，就好像说他是以雅各的身份，但是因为以撒他的这个说话，他的不小心让他的妻子利百加听到，以至于利百加他能够去从中来破坏掉这个以撒他原先的这个计划所以这句话真的是也有弦外之音。那当然以撒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撒不是，因为雅各跟以扫的声音他们应该是不相同的。那么雅各他就照着他父亲所说的，那以撒就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辨不出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但是他心里还是有疑惑，他就再问一次，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那以撒就说，你递给我也就是他要吃野味，那吃完了好给你祝福。那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那我们知道就创世纪的这个酒而言好像是负面的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第九章关于挪亚他会出丑是因着他喝了葡萄酒酒醉。那在十九章罗德他会犯错，乃是他喝了他女儿所给他的这个酒，他喝得不省人事，以至于造成这个妇女乱伦所以这边的这个酒雅各递酒给他父亲喝，那应该也是别有居心的，因为酒能够让人的这个思想或者说他的行动他的感觉会变得迟钝当然在这边他就不做特别的一个描述，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九章或者十九章了解到这个酒它所带出来的一个效果。那么以撒就吃饱了喝足了他就叫这个雅各在他的心中是以扫他就说你上前来跟我亲嘴。那么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那这里的祝福的内容，他说我儿的香气如同亚威四虎之田地的香气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撒他曾经寄居到非利士人的地在基拉尔那边，他曾经耕种有百倍的收成，神赐福给他所以他在这边他闻到这个以扫的衣服的香气他第一个所说的这个祝福的话就是跟这个田地有关，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这边会谈到酒，那可能跟他刚刚所喝的这个美酒他 也有所感触啊，因为能够酿酒，那表示是一个啊丰衣足食的啊一个这个太平时候。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兄弟的族，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啊，那这个二十九节的这个赐福的内容，啊，那这个赐福的内容，多民的侍奉跟跪拜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福，神曾经啊赐给亚伯拉罕，也曾经赐给以撒。啊，那个这个后面的凡做主你的受做主，为你祝福的啊，愿他蒙福。那这句话啊，他是要回归到十二章的二节三节，神刚刚把亚伯拉罕从他的故乡领出来的时候，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啊，那这里啊，以撒他所祝的福啊，大致上就分为啊两大类，属于由地图啊，也就是这个养生必备的啊，我们说啊比较偏重于属这个肉体的福气啊。那二十九节啊，他这里啊就关于到这个属灵的这个福气了啊，因为这个多民的侍奉敬拜。那这是跟啊以后我们啊知道说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啊，那他也就是整个福音的一个内容，仇敌的臣服。那在这里啊，也就是这个场景啊，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以撒他真的是啊他的视觉不行，但是他要靠听觉，靠他的吃东西的味觉，哦，或者说靠他熟的这个触觉，甚至后面他啊借着亲嘴的这个嗅觉，那这一些由身体所带出来的种种的感觉，对这个以撒来讲，他都不管用，他都没办法让他去分辨出啊，到底在他眼前的这个儿子是以扫呢，还是雅各呢？啊，但是以撒他所住的这个福，他既然他说了，那他相信说了以后就必照他所说的成就啊，因为这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就这个观点，他是认为以撒他是凭着信心啊来祝福的。那在这里啊，让我们看到啊这一些矛盾点，也就是如果这个以扫他如果反过来行呢，如果他先为他的儿子来祝福，然后再要求他的儿子去做美味呢，这样做不行吗？啊，但是经文上的一个排列，也就是让我们看到以撒啊，他非得要吃的美味啊，他才要祝福。那这也啊造成说这个整个他心里所想的跟以后的这个结局跟他所想的啊迥然不同啊，这也是当中的一个啊矛盾点。那这也让我们看到说以撒在这里啊特别的侧重是他整个这个肉体啊这个人，也就是他所说的啊我好为你啊在我活着的时候，也就是我的魂来为你祝福啊。那谈到这个人啊，谈到他的感官的各种的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一些感觉他都对他来讲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人只能够臣服在神所命定的啊那一个应许里头，任何想要去改变啊或者违逆，那终究啊是敌不过神的一个安排啊。这是啊我们啊所看到的啊这一幕。那我们啊继续啊来看这个另外一幕，也就是真正的长子啊以扫他回来，他来见他父亲啊所发生 的事情，以及他父子之间的一个对话内容。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但是已经慢了一步。他拿来给他的父亲，那同样的话也是请他父亲起来来吃这个美味，那好吃完之后来为他祝福。那么以扫对父亲所说的这些话啊，就让他的父亲更加的这个战惊恐惧。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这是族长对他的后裔的一个说话，他所深信的一定会照他所说的去成就。以扫听了他父亲以撒的话，就放声痛哭。那这个放声的痛哭，中文是简单的四个字来描述，但是原文他是用了好多的这个语词的一个组合，他是极其的一个痛苦，他是一个大声的哀嚎哭叫。那一种哀嚎的哭叫，就如同在这个谈到说亚伯被杀那地里有哀告的声音，那个哀告在这边也有出现但是我们中文只把它翻作放声痛哭但是它原文里头就有好几个的一个组合词来谈到这个以扫他的一个极其的痛苦，大声的哀告又哭那一种哭喊。但是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那这个以撒他是认为雅各是用诡计，那以扫他针对这个雅各的名字因为雅各他的谐音，他本来的一个意思就是抓住脚后跟那他在这边以扫说雅各他的名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那这个欺骗就是抓住脚跟，也就是让他半跌因为第一次他借着这个红的豆汤来骗来跟这个以扫交易，来夺取长子的名分，那这边他又借着他母亲帮他做的这个山羊羔的美味，他已经先得了这个以撒的祝福所以这边以扫他用这个相关的话，他从前夺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福的吗？”那他的父亲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兄弟多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呢？”那这一段话在74译本他有加上说，这个以撒他就默不作声了他就不讲话了但是这个我们所用的这个译本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翻译。那在这里希伯来书他也特别的为这件事情在12章有谈到说不要像以撒那样贪恋世俗他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以至于说当他嚎啕大哭要求他父亲来为他祝福的时候他一点的这个办法都没有这当作每一个人的一个警戒那他在这边最有争议的就是这个37节的这个翻译的问题。以撒回答以扫说这个他已经把 雅各啊，因为他把他错认为是以扫啊，他的祝福话里头是他的兄弟都要给他做仆人。那这种兄弟做兄弟的仆人，那最早先的一个出现啊，我们啊在刚开始的时候有谈到说，那这一个是追溯到第九章的这个挪亚对迦南的一个咒诅。他说迦南啊做他弟兄奴仆的奴仆啊，那这个奴仆这个仆人跟这里的这个啊仆人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底下所说的这个啊好像是对这个以扫的祝福，那其实这个不是祝福。这个如果啊参照这个第九章挪亚对这个迦南所说的话，那其实这个是咒诅啊。但是他在这里啊，他我们继续来看，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那他这种哭，希伯来书已经啊下了注解说，他这样的一个哭，哭也没有用，因为他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他那一种贪恋世俗，以至于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其实长子的名分是跟长子的福分是一体两面的，它是连结在一起的，它是密不可分的，不可能长子的名分是一回事，长子的福分是一回事啊。那在二十七章这里，他就特别的把长子的福分啊，把它啊说出来。那么三十九节，他父亲以扫说啊，那和合本这样的一个翻译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那如果照和合本的翻译的话，那这样的一个翻译又会跟二十八节对先前的那一个祝福是重复的。那我们知道，既然以撒他已经说过，他讲过的话就不可能再重复讲两次啊，对不同的对象。所以这一节啊，就许多的英文的翻译本，它是啊翻作这个地上的肥土必远离你所居住的，天上的甘露也必远离你啊。所以也就是这个以扫他是得不到地上的肥土，他得不到天上的甘露，所以他在这种耕作上啊，他是很难很难的。那我们知道，就圣经上在谈到一些啊被神所弃绝的人啊，无论是啊这个该隐啊，他也是从土地被驱逐。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地不再为他啊效力。那这边啊，他是用另外一种说法，没有回土可得，没有这个天上的甘露甘霖来滋润的话，那这个地要耕种是很难的哦。所以他只能够靠什么呢？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中文说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挣开他的轭啊。那这个强盛，就原文的意思，它是指说是很辛苦没有休息啊，它并不见得说是那一种强大壮盛的意思。所以合起来讲，也就是说这个啊以扫他要做雅各的仆人，他只有啊那一种没有休息，那不断的在挣扎，那一种挣扎他才能够啊从他的颈项上去挣脱出啊这一个所架在他颈项上的这个轭哦。所以也预表着这个以扫的后裔，本来神是命定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因为大的不肯服神的这种命定，以至于他就要啊不能够休息，他就要时时刻刻的那一种挣扎征战。那这样啊，他啊才能够啊去挣脱这个轭。那我们看以后的这个以东跟以色列的为敌啊，在历史上不断的征战， 那有时候以东啊，它能够暂时的一个挣脱啊，但是只要它不这样啊，继续不断的一个挣扎的话啊，那它啊又会啊被这个以色列人所征服。那最明显的啊，它记载在这个历代志下的21:8-10啊，那是这个犹大王约兰的时候。那因为约兰他本身他不守神的诫命，以至于以东人的背叛啊，那一个时候以东人啊就有挣脱啊，他颈上的轭就被挣脱了。所以神所命定的，大的服侍小的，那这个小的能够作为主，他最主要他也是要服从神的律例典章，他才有这个福分可言啊。那大的他要有一个和平的日子，他就要归服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名下啊，他才啊能够得到这个啊跟他的兄弟能够亲近，那也因着他的兄弟能够蒙福。那如果他不愿意福，那他一生当中只有啊不能够休息的，也就是啊没有休息，不断的在那边征战挣脱。好，所以啊在这个39节和合本的翻译啊是比较明显的，是偏离了27章的这个啊祝福的这个主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他的兄弟做他的主啊，这从9:25-26啊，挪亚对这个闪跟亚弗的祝福啊，就有说到这个迦南要做他奴仆的奴仆啊。那这边以扫他要做他弟兄的奴仆，那这个岂不是啊跟9章所说的啊是一样呢？那41节啊，这里的一个翻译啊，也就是说以撒他就痛恨雅各。那原因呢啊是这个祝福的这件事情。那所以啊祝福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啊，也就是啊他父亲对雅各的一个祝福啊。所以这一节啊的翻译上，和合本啊他是比较采取说这个祝福的内容，它是指着啊以撒对雅各说的那一些好话。那因为这个以扫他晚到了啊，他的这个福分已经被夺了啊，所以他就啊得不到祝福，他得到的是一个反面的啊，所以他就痛恨啊。他在这里说以扫啊因这个父亲给雅各的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我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啊。那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冲突，他所顾虑到的是他的父亲啊，他等他父亲死了他才要报仇雪恨。那这里就没有啊谈到说他完全不顾他的母亲在不在的问题。那么啊，这是这个第四段的一个场景，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一对父子啊，他们啊因着自己的这个啊所想的哦，或者说啊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那一个是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啊，那一个如果以神对利百加的说话的话啊，好像他又故意的忽略神所命定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啊，所以这一对父子啊在这边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矛盾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啊继续来看这个啊第五段啊，也就是这一个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啊告诉利百加啊，也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以扫心里怀恨，要等他父亲啊临终啊，也就是等父亲死了那个时候啊，他要报仇雪恨。那有人把以扫的心里话告诉利百加，那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叫他的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啊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那么啊现在你要听我的话，也就是我儿你要听我的声音， 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啊，同他坐下住些日子，那等你的哥哥气消了，那么等到哥哥气消了，那利百加啊，他说他就要打发人啊，把他从那里带回来。那利百加说，为什么啊要在一日当中来伤掉两个儿子呢？啊，因为如果这个以撒死了，那以扫啊他杀了他弟弟雅各，那么杀人啊是要在神的律法当中，杀人者啊他是要偿命的啊。所以这个利百加他所担忧的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是作为啊第五幕的场景。那第六幕啊又回复到啊，也就是这个利百加跟以撒他的一个会面。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性命都厌烦，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啊，那这里啊，他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26章34-35啊，那边说到以扫所娶的两个赫人的女子为妻啊，让以撒跟利百加的邻里愁烦。那现在利百加对她的丈夫这样讲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借口。那最主要她是要让她的这个她所爱的儿子雅各能够逃离这个她大儿子以扫的这个报仇雪恨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就被啊安排在啊第六个场景。那我们27章啊就由这六大段啊去看到说每一幕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对话。那我们啊继续来看这个28章的1节到9节啊，那他是接续的这个利百加啊，他为了要逃避他所害怕的事情，那以撒就叫雅各来为他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啊。那在第6节啊，他又特别的透过编排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这个就是要回应啊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娶妻那件事情，也就是24章的3节跟37节啊。他特别的啊在这边用编辑的说法又重复了两次啊来强调，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啊。那3节4节啊，他又是一个祝福的话，愿全能的神啊，那这个全能的神我们之前也有谈到过啊，这个全能的神一般啊他是跟这个后裔的繁衍啊，也跟儒阳啊比较有关系的啊，他是比较侧重在这边啊。但是啊，和合本的翻译好像啊，他是比较偏向于说这个全能的神是有能力的神啊。但是我们看底下的内容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啊。那这两节的一个祝福的话啊，他就啊完全的回归到神他要赐给亚伯拉罕要赐给以撒的福啊。那现在这个以撒啊，他就把这些福啊赐给了这个雅各。那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儿子拉班那里啊。拉班是雅各的母舅。那这里啊，从6节到9节，他又啊描写了这个大儿子以扫。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啊他到巴旦亚兰去。那在祝福的时候特别吩咐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那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那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那这个看不中就是说，这个迦南的女子在这个以撒的眼中是看为恶的啊，是看为不好的。那他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啊，那这里啊谈到马哈拉他的出身，他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啊，他是尼拜约的妹子啊。那在这里最后是谈到雅各要到他母舅那边啊去娶妻，又谈到以扫到他父亲的兄弟以实玛利那边去娶妻啊。那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首尾啊，都用这个以扫的娶妻来做结束啊。那我们知道说，就这个经文的一个描写上，雅各啊，他是往他母亲的兄弟家，那以扫是往以撒啊，往以撒的兄弟家啊，这也是一个啊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两个人啊，都是往啊，一个是往母亲的兄弟，一个是往父亲的兄弟。但是这样的差别何在呢？啊，为什么啊？我们今天会特别的谈到这个以扫以他的啊两次的娶妻来做首尾的一个结束呢？那这让我们看到说，以扫他会伤掉他长子的名分，那真的是他看不透这个他是一个蒙拣选的一个族类啊。因为虽然他在这个二十五章他轻看长子的名分啊，他贪爱世俗，他就啊看不起这个长子的名分，他认为说他已经快渴死，他快饿死了，长子的名分与他有什么益处啊？那让我们看到说，二十六章他根本就没有顾及到亚伯拉罕对他父亲的那一种一再的叮咛。他四十岁他就为自己去娶赫人的女儿为妻。那我们知道整个以祝福为内容，二十七章啊，他用动词的这个祝福的话大概有十七次之多啊。那如果说再加上名词的那一个福分的话有六次，所以他整个二十七章是关于到神所要赐给这个拣选的族裔的这个福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就创世纪他首先记载到父亲对儿子的一个祝福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是根据于挪亚第九章，特别谈到挪亚为闪来祝福的时候，他是说亚威是闪的神啊，然后谈到迦南要做他奴仆的奴仆啊。那这个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闪的族裔，神是拣选，就挪亚那一个时代来讲，神从挪亚的三个儿子当中是拣选闪来承受这个他跟挪亚所立的约。那么亚伯拉罕他是闪的族裔，那以扫呢啊，他也是蒙这个应许的这个以撒所生啊。虽然说大的服侍小的，那如果他能够啊不干犯这个亚伯拉罕他所看重的这件事情上，那照理讲他也是能够啊臣服在亚威与他先祖所说的这个福当中啊。但是二十六章就透露说他四十岁他就为自己去娶这个受咒诅的族裔迦南所生的这个赫所传下来的这个女子为妻。好，那到最后虽然说他去娶这个以实玛利的这个后裔 啊，以实玛利的这个女儿，也就是啊尼拜约的这个妹子，也就是马哈拉。那我们知道以实玛利她是凭肉体生的，她不是凭应许生的。以实玛利的这个母亲啊是夏甲，是埃及人。那就这个创世纪第十章来讲啊，埃及人就是麦西的后裔啊，他也不是一个蒙拣选的一个族裔啊，所以以扫他在娶妻的这件事情上啊，他根本就偏离了啊，因为这种透过通婚啊，如果说一个蒙受神所赐福的族类，那啊他去跟这个不是蒙受啊神所赐福的族类来通婚的话啊，那他这个后裔的一个产生，那岂不是对于神所说过的话会产生这个冲突跟矛盾吗？啊，所以啊，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边啊他啊会谈到说这个娶赫人为妻啊，在以撒的眼中是看为不好的。那他最重要的一个重心点啊，因为赫人啊他是这个迦南的后裔，那迦南的后裔以后的迦南七族，神是要规定以色列人要把他杀灭净尽的啊，因为神说过的话一定要句句成就啊，所以这是啊我们在探讨为什么啊会谈到以扫的娶妻上他会这样的一个侧重啊，因为有的人会以比较广义的讲说啊，因为他们是娶着这个外邦人啊，或者说他们以扫娶的这个女子她不是敬拜亚威的啊，但是应该这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知道就雅各以后他到他母舅拉班那边去娶拉结，那就拉结以后跟雅各逃离，那拉结把他父亲的小神像都偷拿出来，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拉结家族的这一种信仰他已经变质了啊，所以重点不在于这里，他最主要的重点乃在于说蒙受神所赐福的这个族裔，也就是从挪亚从这个闪族啊这一族里头，他要去跟啊挪亚所做主的这个迦南的族裔，这两个啊他是毕业分明，他们不能够搞混在一起啊，所以这也是二十七章啊，他会以二十六章的末段跟二十八章的开头，用以扫他的这个娶妻啊，把他啊做一个好像一个框框一样，那当中啊，他所透露出来的是雅各啊，他如何去得到神要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以撒的福，现在啊就转到这个雅各的身上。那雅各他的一个娶妻，为什么他要回到他母舅啊巴旦亚兰那边、拉班那边啊？因为他的母舅那一系啊，他也是从这个他拉出来的，是这个闪啊所繁衍下来，是蒙受神赐福的这个族裔啊。那我们啊今天啊，虽然说篇幅比较长，那有一些矛盾点，圣经它不给我们做评论，但是处处又让我们啊可以去做省思。啊，让我们看到说他们这一家人分着啊六目的场景啊，四个人没有同时出现过，只有两个啊，那分好像两个阵营一样的在那边啊互用心计，那用各有各的一个打算，但最终啊，如果我们用以后雅各他的一生来做一个回顾的话，那我们就知道神他是守约施兼爱，神说过的话他必定句句应验，但是就人来讲啊，就有他的那一种啊一己之私，或者说凭着自己的一个聪明才智啊，要去完成他心目中所想要的 但是不管说他的那一种心目中所想要的是不是神所命定的，但是如果方法逾越了这个公平正义的原则的话，那他所要付出的代价啊，那是惨重的啊。因为就经文来讲，他是侧重在这方面的一个描写。虽然神的一个命定人都要看重啊，要去争取啊，但是在乎的是那一种过程当中的一个公平正义的原则啊。那这以后在雅各一生当中啊，他有他的巧思，他有他的这个方法，以后他所要面临的也是同样别人的那一个巧计跟欺骗啊。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守他诫命的人，阿门。